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美国总统奥巴马这个星期展开了上任以来对越南的首次访问，而在访问期间呢，他宣布结束对越南的武器禁运，加强美越双边合作。奥巴马还强调这项决定与中国无关，不过呢，仍然引发了中国的不满。在南中国海局势持续紧张的时刻，如何解读奥巴马的越南之行？美越联手是否会激怒中国，加深地区的不稳定呢？近年来早已变质的中越红色盟友关系，因为奥巴马的访问又将出现什么样的改变呢？在我们今晚的时事大家谈节目现场，我们要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讨论。第一位呢，是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中国时报驻华盛顿特派记者刘平。那么第二位呢，从台北通过电话连线来参与节目的是台湾东南亚学会理事长陈佩修陈教授。我们欢迎两位。
你好。
是。那么我们同样的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呢是400-120-0551 400-120-0551。那么讨论一开始呢，我想第一个问题先交给我们在现场的刘平先生。我们知道很多的分析都认为奥巴马总统这次访问越南主要意思就是要遏制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野心。那么当然了，美方跟越方都提出他们的说法，你的看法到底这次的访问美越双方各自希望得到什么呢？
好的，对美国来讲当然是希望他在亚洲能够更稳一点。这个所谓更稳一点，它有很多方面的解读。具体的来讲的话，就是他希望在亚洲有更多的根据地。如果越南能够让美国的军舰进入金兰湾，哦，那对美国来讲，那不就是又多了一个这个根据地吗？当然对越南来讲，他很重要的，他是希望能够扩大他和这些大国之间的联系，包含这个美国能够解除他这个军事的禁运，然后呢，这个也可以强化美国和越南之间的关系。所以越南他不只是着眼于在南海上中国对他的威胁，更要紧的是越南本身希望能够提升他的实力和地位。
是。那么陈佩修教授，您的看法，您认为美越双方各自从这次的访问当中得到了什么他们所想要的？那么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如果解除了对越南的武器禁运，很多人也说那么越南从此以后可以开始购买美国的先进武器，这对于南中国海的情势可不可能带来影响呢？
是的，这一次奥巴马访问越南，事实上在安全跟经贸的两个部分呢，事实上都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要达成啊。首先我想越南有9000万的人口啊，那么针对这个 TPP 的这一个谈判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特别是越南有非常年轻的人口啊，那么越南加入 TPP 事实上对美国来讲从事有经贸跟安全双方面的一个效益，特别是当越南成功进入 TPP 以后，在第二轮的谈判的时候事实上越南就可以成为非常重要的一个美国可以运用的一个指标国家啊，那么就发挥 TPP 的这个谈判的一个功能啊。那在安全的部分，那么事实上我们都知道华盛顿跟河内啊，在这个部分事实上目前的共同利益是非常清楚的，也就是越南在中国在特别是因为中国在南海这个部分啊的一个扩张，那么使得越南承受到非常大的一个压力啊。那这个部分事实上双方在经贸跟安全这个部分事实上都有高度的一个相互需求跟共同利益，所以这一次奥巴马的访问河内啊越南不能只视为是他结束任期前的一场这个外交之旅啊，事实上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济跟安全战略的一个内涵在里面。那第二个就是美国解除对这个越南的武器禁运哦，对这个部分事实际上非常的敏感，就是在菲律宾所提对中国的这个南海有关的在海牙常设仲裁法院的这个裁判即将要揭晓之前啊，那这个敏感的时刻事实上使得美国的这个主张特别受到瞩目。但是事实上越南其实跟菲律宾跟美国的关系之间有很大的一个不同，也就是说越南事实上是采取逐步渐进的一个方式啊。那我们在越南在2004年到2013年之间10年间呢，它的军事预算是成长了一倍，但是呢它在对外关系的这个部分，特别是南海情势的部分，事实上我觉得它并不会因为美国解除对它的一个武器禁运 越南就可以很快速的，包括它本身经济力的一个问题，就快速的采购美国的这个先进武器啊。我想这还是一个逐步推进的一个方式。
是，那么就像陈教授说的，继续我想回到刘平啊，我们知道很多人提到这个越南现在其实已经是世界上第八大的这个武器购买国了，这个不可否认他们的这个武器购买能力确实不断的在加强。那么现在美国解除了对他的武器禁运之后，很多人说这未必就代表越南向美国或者美国对越南的军售就可以进行的非常顺利，特别是现在奥巴马总统已经接近任期的尾声了，接下来的决定权很有可能是在国会以及未来的新政府。你认为未来这个美国的对越南军售是不是未必就像现在大家所说的会这么的顺利？
是的，因为他这个你看他里面这个讲的话，这字句啊，他是要按照个案来进行的。就越南今天想买什么武器，不是说美国就同意了，美国是可以有这个所谓的审核权。而且大家也知道，美国的军售哈，它是总统宣布，然后要向国会报备，就是国会不去审议它，但是国会在45天还是多少天之内，没有反对意见，这个案子才过关。所以国会如果反对的话，这个事情就未必能够成立。所以这个越南它这个能够向美国购买军备，还是要看整个的情势发展，也不是说就完全可以随他的意的。
嗯哼，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到了，就是说在这次奥巴马总统的访问之后，也有很多人提到中国方面的一些反应，我们也看到了。接下来我想请陈佩修教授来谈一谈，您认为中国有没有可能采取一些反制的措施，特别是针对美国解除对越南的武器禁运可能引发的一些忧虑，是不是可能进一步的影响到区域的不稳定呢？您的看法？
是的，我想大多数针对这一次奥巴马解除对越南的武器禁运这个事情上面来看，都认为当然目标就是指向中国，毫无疑问啊。那中国的反应就很被关注啊。但是我想中国不会直接的针对这样的一个事情做出反应，因为毕竟后续的效应还需要时间上面来观察。也就是说就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所说的，他认为这样子的一个解除武器禁运，事实上最大的意义在于美越之间的关系的完全正常化啊。但是他对于军事上的意涵的这个部分呢，是避而不谈。那事实上反过来来看，其实重点应该是中国的作为，接下来的作为是否会引起这个越南的一种警觉啊，使得这样子的一个解除武器禁运的这个议题发酵。比如说，如果越南在如果中国在南海的这个岛屿扩增基地啊，那么特别是海军伴随的这样子的一种行动啊，那么提升的话，那么越南事实上它就有需求在这个水面跟这个潜艇的部分的一个需求啊。另外一个，我们知道在2014年跟2015年，事实上在中越边境发生过两次的一个交火事件啊。那这个部分事实上也是国内的，就是内部的问题，但是它事实上都有可能激化这一次的这个解除武器禁运之后的一个这个效应，特别是越南。另外一方面要看越南，如果他投入美国阵营这边的演习的这个比重增加，那事实上我想对中国的一个反应来讲都会构成一种促进的一个效果。所以事实上中国对这样一个事件的反应，事实上我想主动跟被动的因素同时都必须考量。事实上现在来讲也不是单向的针对这样的一个事件中国就会具体的做出积极的反应，还是要看双方的一个动态的一个互动。
是，稍后回来我们看。是，谢谢陈教授。稍后回来我们还要继续看到，我们知道中国与越南的关系在近年来也出现了不少的变化，特别是在这个越南的社会，这种反华的情绪也相当的高。不过稍后回来我们要继续来看看，到底这一次美国总统奥巴马的访问对于中国与越南以及美国的三角关系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与反应。那么当然我们也欢迎我们所有的在电视机旁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可以利用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打电话进来参与我们节目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呢是400-120-0551，也请各位呢围绕着主题进行简短发言。我们下面先来接听这位是来自河北的李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你好，你好！我觉得这个奥巴马这次访问越南呢，再一次说明了在国家与国家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有的只是国家利益。中国和越南当然已经不再是红色队友了，但是美国和越南呢，我觉得他们的国家利益也并非完全一致，因为越南政府呢， 对于美国要求他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这个要求呢，我觉得也是保持高度警惕的。所以说呢，我觉得美国和越南他们也未必是一条心吧。谢谢，再见。
好的，谢谢您，李先生。继续我们再来听听同样是来自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我想这个军备竞赛是很花钱的，花的都是纳税人的钱。有些国家像朝鲜已经经济困难到那种程度了还搞核武，我的希望这世界各个国家应该坐在一起谈一谈，不要这个搞军备竞赛，能够用造武器的钱改善人民的生活，我认为化解为敌才是这个世界总的趋势。说现在包括俄罗斯都参加这军备竞赛，我认为对整个世界来说不是什么好的现象。谢谢你们。
好的，谢谢张先生。继续我们再来听听这一位，这是来自吉林的于先生。于先生您好，请说。于先生您在线上了，请说。
哎，你好，你好，郑义文。
您好，请说。哎，请说。
奥巴马总统啊，访问越南呐、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话，那就是呢，大国不能欺负小国。极具讽刺意义的是，这位诺贝尔奖的获得者非常幽默。大国能毁灭几个小国，大国能投原子弹，就是不能欺负小国。主持人。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您，吉林的于先生提出您的看法。那么继续我想回到我们在现场的刘平啊，刚刚我们也听到几位听众观众朋友的看法。当然这一次呢，奥巴马总统在访问期间确实也提到了，就像刚刚于先说，大国不能欺负小国，来也有人认为这主要就是在敲打中国的意思啊。那么这样的一次的这样的一个访问，但是很多人也提到说，其实在越南本身这几年来对于中国的一些看法本身就有一些转变，也因此促成了奥巴马总统的访问。你认为这次的奥巴马总统访问对于美国与越南的关系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标志的意义？是不是真的像刚刚观众朋友说的，未必就代表美越同一条心了？
好的，如果你把它更扩大来讲，刚才河北那位是不是李先生他讲，没有永远的朋友，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美越之间如此，中越之间又何尝不是如此？很多越南的这种所谓的民族英雄啊，是在抵抗中国，然后立下了历史的威望啊。那你别忘了这个越战的时候，这个中国对越南的支持是怎么样？但是美军在1975年越南在1975年统一之后，不到4年之后，中国和越南就打了一场仗，而且双方都死伤很惨重啊。也就是说，这个利益啊，它永远是最高的指标。那您问到说，奥巴马这一次去，他究竟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效果，或者说是不是能够所谓的如愿？我们看这一次奥巴马去亚洲啊，去两个国家，一个越南，一个日本。当然，日本是去开这个 G7 的。但你也可以把它解读为他就是为了两件事，一个南海一个东海。那也就是说他要去越南这件事情，你把他和他这个美国和其他周边国家之间的合作，菲律宾是一个很重要的。那美国不但是这个和菲律宾举行了一个很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就在这个上个月，而且美国的军舰现在这个出入南海啊次数非常频繁，而且这个美国的这个对于菲律宾的这个军事援助，不但美国自己来援助，美国现在也看是不是能够透过日本提供一些协助。所以整个的战略的意涵呢，你看奥巴马这一次越南之行就已经是非常明显了。
是，那么当然对越南来说，他们也有自己的一些考量，就像你说的。继续我想请教我们在台北的陈教授啊，那么很多人说越南现在与中国有这个非常密切的经贸往来的关系，所以到底越南在与美国合作来遏制中国这条道路上，它能够多大的程度，能走多远？您的看法？因为中国越南本身它也有一些考量，是不是？
是的，我想越南事实上它不像菲律宾啊，在美中之间有这么明显的倾向美日的这个阵营啊。那事实上，我们现在关切越南的角色啊，其实越南在大陆东南亚的部分，也就是现在我们特别重视的这个东南亚崛起的东协新四国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家。那越南同时呢，除了经贸以外啊，从在区域安全的部分呢，事实上也是非常关键的，在南海的这个争端里面的主权生索国里面，以及它实际上所控制占有岛屿的这个数量是远高过于中国啊。所以越南的部分当然受到这个重视啊， 但是越南其实它在整个对于南海的问题上面，实际上如果看长久以来，不要只看这一次的这个事件，事实上越南维持一个南海门户开放政策啊，这个部分事实上是相当清楚的。也就是说，越南并不是如同菲律宾这样会非常明显的啊，在这个战略上哦有一个明显的一种阵营上的一个偏好啊，而是呢，他希望在这个南海的这个议题上面哈，可以啊进入比较多边的一个谈判啊，那么尝试去解决问题。这个当然跟中国希望双边解决啊的这个部分是有所背离，但是所以从这个部分来看，事实上美国跟中国跟越南的这个关系，事实上并不能把越南当作一个毕竟是在美中之间啊那么选边站的一个国家。事实上，如果从整体东南亚东协国家的东盟国家的考量上面来看，事实上越南有它自主的一个南海的一个政策，这个部分呢，常常我们从大国的角度来看，是会被忽略掉的。
是陈教授，那么继续，我想一分钟时间，想请您继续跟我们谈谈。我们刚刚导播在画面上也播出了，我们知道在2014年的时候，越南曾经爆发了一场非常严重的反华抗议，到最后变成了一场暴乱，那么有6名的中国籍的员工死亡啊。那么很多人说，越南在社会当中这股反华的情绪其实积来已久了，有相当的历史因素。能不能简单的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背景的存在呢？
是的，这次奥巴马的访问啊，那么在演讲的时候，他特别引用了那么越南11世纪啊李朝时候的一个抗中，其实就是抗宋朝的一个将军，一个李昌杰将军的名言啊，就是南国山河南地居啊。那这个事实上是越南中学教科书里面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例子啊，而且同时也经常出现在越南这个反中，特别是上反中的这个抗议标语里面啊。那这个部分实际上可以显现出来，就是说越南事实上在教育上啊，他们的历史教育的部分啊，那反从过去来讲是特别强调受到中国历个朝代的一个迫害的这个部分，事实上在历史上透过教育的部分事实上有相当的根深蒂固啊。那虽然越战是离现在还算是很短的时间，但是呢面在反中的这个情绪的部分事实上有很长时间的长期的透过教育啊，透过这个历史观的一个建立啊，使得在越南的这个民众里面啊，事实上这个部分是相当根深蒂固的。
好的，我们继续，我们再来听听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您对于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这个星期对越南所进行的访问到底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对于美国、中国与越南的三边关系又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意见？我们的免费听众热线呢是400-120-0551。我们下面再来接听这一位，这是来自河北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好，请说。刘先生您好，请说。
好，我听到了。
是，请说。
这也没什么稀奇的，世界上就是这样，国与国之间呢，就是互相勾结、互相利用、互相排斥、互相打击，这是一个定论啊，这也没什么新鲜的，我就说这么多。
好，我们非常感谢您，河北的刘先生啊。那么继续，我们谈到了就像奥巴马总统这次的越南访问，实际上在美国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啊。我们就来看到在网上啊，甚至有这样的一幅漫画图片，在显示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进入河内机场这个海关检查的时候，这幅漫画图像呢显示了这个海关的官员要求奥巴马总统把装载着有人权议题的这个包包要求他丢进垃圾桶里，所以很明显的就显示说，很多人质疑奥巴马总统这次对越南的访问，其中还包括了解除对越南的武器禁运，完全没有顾虑到在越南仍然有非常严重的人权议题。很多人质疑美国在这个时候解除对越南的武器禁运是不是为时过早了。刘平，你的看法呢？
好的，我看了这个漫画想起来说，这个说一张照片胜过千言万语，我想这个时候也有另外一个漫画，在这个最后啊，越南从这个自由世界的观点，就越南沦亡了，对不对啊？就是在南越当时的这个美国大使馆的阳台顶上 有一架美国直升机，最后一架直升机抛下来绳梯，然后有人这个攀爬而上，这个飞机撤走了。现在这个漫画就是说那个绳梯又回来了，然后奥巴马总统呢就从绳梯上这个攀爬而下，就开启了这个新的纪元。
是，
那么这个美国他国内确实很多人反对，就是那个漫画描述的就把人权丢下了。很长的时间美国对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啊强调人权，它有不同的这个筹码。对越南这样的国家就是用军售，如果你不能改善人权，我就在军售上我不开放，这个是一个非常有利的这个做法。你刚才讲的说这个越南呢，它是世界上这第八大的这武器采购国，也就是说它仍然它军队的数量很大，它对于军事方面的这个装备的需求量是很大。那么它如果能够从美国得到这样的这个提供的话，那是对美国对这个越南是梦寐以求的。那么如今美国在这个事上把最重要的筹码就这样丢掉了，所以确实是美国有很多的反对。奥巴马政府自己有一个说法，怎么说呢？他说啊，美国希望越南呢能够朝向自由民主，可是越南内部的保守力量啊仍然是一个很强硬的，我们要想办法争取保守力量也能够认可军这个自由民主。什么人是保守力量呢？越南的军方是保守力量，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争取越南军方对于自由民主的认同呢？那就是军售啊。所以这个政客嘛，或者政治人物，就看你怎么样解读你自己的行为了。
那陈佩修陈教授，您的看法和您的观察呢？跟我们谈谈现在我们知道在这个越南呢，这个刚刚由越共的十二大选举出的这个新的领导班子，很多人认为他在外交上要比过往更加的积极，更加的主动，但是在人权方面仍然是被大家所诟病的。到底现在越南的人权状况如何？还有他们是不是积极的在拓展对外的一些关系？您的看法？
是的，今年四月份啊，那美国国务院才刚公布2015年的世界各国人权状况的一个报告啊。那这里面呢特别就提出来针对东南亚国家像缅甸柬埔寨特别是越南啊，那他特别提出这三个国家是待加强的这个部分。那在越南的部分，特别是因为人民政治权利义务的这个部分权利的这个部分呢受到很明显的打压。但是同时呢他又肯定越南在过去几年特别是在修正刑法跟刑事诉讼法这个部分啊，把这个很重要的无罪推定跟缄默权啊列入这个刑法体系里面啊，那这是符合国际人权保障刑事诉讼被告权利的一种趋势啊。但是就诚如刚才刘平所言哈，就是说过去美国对中国来讲就是贸易跟人权挂钩啊，就是给予最惠国待遇就要看中国人权改善状况。但是之后呢因为中国的崛起，那么美国当然就片面的解除啊，就把这两个脱钩了啊。那目前对于这个越南的这种军售啊跟人权记录挂钩啊，那这个部分解释权其实也是在于美国。那我们刚才主持人特别提到就是越共新的这个领导班子一般认为啊，特别是阮富仲的这个留任总书记啊，代表的是对内的稳定，对外的一种稳健啊。那这个部分事实上其实越南现在最重要的是常常采取的这种大国外交，不是说它是大国，而是维持跟大国之间的一种很动态的一个这个合作跟往来。那这里面很重要的是三个部分，很简单的讲，第一个是他要确保美国一个高阶层的一个介入，第二个特别是要确保增强日本介入的一个深度啊，那再来就是越南他希望能够维持在这个东盟国家里面，特别是在印度支那啊或者是大陆东南亚部分，他们在南海的问题上可以一致啊，所以我想越南的这个弹性跟他的对外关系上面来讲跟菲律宾是有明显的一个差别。
嗯哼，好的，我们在我们结束讨论之前呢，我们想争取时间再来听听一位听众和观众朋友您的看法。这是来自福建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
是
我认为啊，那个越南啊，应该趁这个机会，他就是走向那个民主啊，然后就是说他走向那个国际那个大家庭啊，因为越共他还有人性，然后中共他没有人性的，然后越南民主之后呢？就中共就没有办法向他的人民，他怎么解释，他就没办法在他的国际上就越来越孤立。对，然后我想说一下， 那个刘平先生，我是您的粉丝啊，您在美国之音的很多节目我都有看。对，好，谢谢。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您，福建的张先生，感谢您的来电。那么我们就想请刘平来直接来回应啊，跟我们谈谈。刚刚这位张先生也提到，希望这次奥巴马总统的访问可以对越南产生许多的正面影响，在民主、自由与人权方面，你的看法，这样的这种影响力足不足够呢？
这一直是一个很难解答的问题。因为奥巴马总统来，对于这个当权派就觉得说，显然我做的还不错嘛，对不对？人家认可我。但是对于这个那种改革派，就希望说是有外面的力量能够对我们能够有更大的这个鼓舞。所以那样的漫画说奥巴马把人权就丢进了垃圾桶里，确实是对改革派这一派这一方面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这个灼伤。所以美国在这个事上应该怎么样做？我们在想，是不是常常有一些台面上没有讲暗底下的话，就你若越南在对人权的管制能够放松，美国在这些个案审核军售的时候是不是也就能够放松了？这个是我想这中间两国之间交往有很多，也许要过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也许十年二十年之后才会比较明显，
继续来观察。那么继续，我们就想一分钟时间请在台北的陈教授跟我们谈谈，您认为这次的访问到底能够给美国与越南的关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有哪些是我们未来值得关注的地方呢？陈教授。
是的，我想外交政策啊是延续性的啊，特别是美国来讲，即便接下来的现在令人难以预期的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不论如何啊，事实上外交美国在对外关系上面的一致性还是会确保。那么现在美国最重要的在亚太地区啊的这个战略里面，事实上在安全上面，他同时希望在菲律宾在东边的菲律宾跟西边的这个越南，事实上同时都可以保有美国高强度的，那么随时可以使用基地的一种动态的一个介入方式啊。那我想美国跟越南这一次的关系改善很重要的，在战略上事实上美国可以达成在整个南中国海的部分啊，那么针对的除了中国以外，就是整个这个南海的一个情势啊。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当然就是我们知道去年2015年12月31号东协经济共同体成立以后啊，那事实上美国现在的这个TPP 跟这个东南亚国家所主导啊，所希望这个推动的这种RCEP 之间啊，那这个部分的推动像越南都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国家，所以美国跟越南这一次的这个美越关系的一个突破，事实上同时在经贸跟战略安全的部分，我想都是起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开端啊。那么接下来事实上这个南海的形势跟这个整个东南亚区域经贸的一个发展，事实上都会因为这一次的美越的这个关系的一个提升啊，甚至一种突破而带来一种新的局面。
好的，我们也会持续来关注，非常感谢您。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有关于越南向美国靠拢，中越是否不再是红色队友，相关的讨论就到这里结束。